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助内扎染，欢迎你收听《爱在人间》这个节目，那么是我们良友电台制作的玉娜黄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芳。今天继续呢来跟你讲故事。那么在听故事开始呢，刘芳也想跟你谈谈，你如果说是周围有一个让你特别困扰的人，甚至乎这个人呢，你是每天都面对他，每天都处理很多跟他之间的关系，那么你这个时候的心情是怎么样嘞？哎呀，我想是很无奈的，甚至很痛苦、委屈，各种各样的情绪都会有。因为呢，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说是想逃开就可以立马逃开，或者甚至乎我们自己可能真的没做错那样，但是却要背负很多就是欲加之罪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其实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也不是说是所有人都要以同样的方式处理，但是我们自己会咋个面对和处理呢？可能是我们可以先想想的。不知道你身边是否有这样的一个让你困扰的人呢？那么你应该如何面对他呢？这个确实也是一个难做的功课。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带着这个问题开始今天听故事的旅程。
天赐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相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属天的智慧。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幸福故事》这个栏目。今天继续讲述《幸福的女人》这一本书，就是由刘英孙牧师所写的一本自传。英孙牧师呢，他一生充满了很多的困难，但是最重要的是，他顺服恪守与神所立的约定。在各种各样的旷野挑战试炼当中，活出了幸福的道路。之前讲到，英孙在他自己去到美国后，又经历了晚年人生的巨变。在他终于呢把自己完全献给神，却不能服侍的时候，他有很多的属灵女儿，这也是上帝交给他的羊群。他的这些属灵女儿，不论是在社会底层没读过书的这些妇女，或者是受过高等教育、经济条件也不错的这些妇女，他们的灵魂里面都实在是有巨大的缺口，有非常大的创伤。英孙陪伴他们走过这历程，主也一步一步的带领，跟他们一起走过人生的艰难。今天我们会继续来读《幸福的女人》这本书呢第十章第四篇下半部分，这一篇的题目是背起十字架，还有会讲到第五篇，题目是弃恶。
恶毒烈的心，阴间的故事早早醒，心烧抓的火，点燃的刹那不熄火，心的旅途，火的传承，心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我那位疏离的女儿，她实在痛苦，她一直被扎夫怀疑她有婚外情，甚至扎夫请了私人侦探跟踪她两年之后，侦探都告诉那扎夫她妻子很干净，没得问题。本来觉得这件事就要这样过了，而且呢，这事还被他的姐夫发现并且证实了。这姐夫呢，可找过那位私人侦探去了解情况，这位侦探呢也告诉姐夫说，他认真的调查，他觉得问题不是在这位妻子身上，而是在扎夫身上。于是呢，他们就让这位扎夫去看心理医生，希望不要再发生更严重的问题。但是他们这样的做法让这扎夫更加恼火，于是他决定亲自跟踪他妻子。在他妻子上班的时候，他每个小时都要打电话给他，检查他午饭的时间在做什么，甚至他检查他带娃娃去食品店的时间。如果他上班或者下班稍微晚了五分钟，他马上就起了疑心。他怀疑妻子有外遇的错觉，这种幻想症状越来越严重了。他甚至已经在他的幻想中认定妻子跟住在他工作地点附近的一个男人有了婚外情。那天早上，他带着三岁的女儿去了他怀疑的那个公寓，然后他敲敲门，有一个男人出来开门，他就问他女儿说，是这个男人吗？女儿点了点头。然后这位扎夫他就回到家，根本就失去理智，那像个疯子一样毒打他的妻子。终于，我这可怜的树林的女儿，她才发现她扎夫得了很严重的幻想妻子不贞洁的这样的病症。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她跟第一任太太离了婚。那时她也已经开始服用了精神科医生给她开的药物。自从打人事件以后，这扎夫的症状又进一步恶化了，有时他还会离家出走，他自己觉得好一点的时候他又会回家。就这样反复了多次，他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这妻子真是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想帮助他恢复正常，但他没有好转。他还反复的不停地说，他是世界上唯一晓得他有私情的人。有的时候，这扎夫也会流的泪呢，劝他回心转意。在一个星期天，当这位妻子做完礼拜从教会回家，突然发现整个屋子都空了。他带娃娃去教会的时候，这个扎夫让搬家工人把所有的家具都搬走了。那两个女儿，一个上小学二年级，一个上四年级，她们趴在地上大哭。她们的妈妈想安慰她们，但是自己也跟着她们一起哭起来。她们一切想挽救，她的丈夫，她们的父亲，这样的努力和艰难都白费了。从那时起，我这女儿就艰难地独自带着两个娃娃生活了四年，很多次她都想坐在地上痛哭一场。她真的盼望可以向什么人倾诉她自己。不过她也在此中学习了靠得住的帮助，自己慢慢地挺过来。他晓得唯有靠得住那恩典，才保守了他这四年的生活。但他在最深的痛苦和忧虑之中时，主常常领导他 阿伟特，把主特耶托主特，派他一起造那山户中最赫暗的路程。就这样，她度过了四年，也没听到她丈夫染红的消息。但是有一天，她突然打电话给他，说想见他。她丈夫说自己脸色惨白，得了糖尿病，在工作的时候昏倒了，住了一段时间的医院。这丈夫说，他夜里面口渴，两只脚又疼，只好用身体爬的滚的。到厨房去找水喝。他说想在死前见见他两个女儿。这位妻子已经不愿再接纳他了，他不愿再重复地狱一般的生活，他宁愿独自和两个娃娃生活。他不想让他回家，他也怀疑他是否是真的得了糖尿病。他实在太疲累了，他没得办法让他回来，他也更没得办法给他想要的答复。但是他心里面实在是有很多苦闷和忧愁，于是在夜晚的时候，我这女儿来找我，我要她背起十字架走主耶稣的路。那天的夜里，我也拼命的祷告，祈求主能够把住他靠得信心炸力的碗。几天之后，我这女儿靠得住的爱原谅了她丈夫，也让这有病的丈夫回了家。她决定下山求告，祈求神救救她丈夫可怜的灵魂。她丈夫实在晓不得自己人生道路到底在哪点。这妻子相信主耶稣他才是最大能的，也是唯一可以使她丈夫从死里复活的那位主。她离开我的公寓，她也向我答应说她要背起十字架，把自己的重担交给主，每一步都愿意跟从主。我看到他弱小的结巴顺从的抓过去要回家的时候，我的脸也饱含泪水。我听到主说，放下你自己吧，否定你自己吧，背起十字架跟从我。我看到主他自己走过的道路，那是一条充满眼泪充满鲜血的道路，但却是一条通向永生的路。我向神祷告祈求，愿主啊，在我女儿的灵力行完的时候，使她凡事都顺畅。我实在是有很多女儿她们悲伤了过往的故事。有一位女儿，当她听到自己亲生母亲去世的消息时，到晚上哭得来找到我。她说，我妈她一辈子都在受苦，她常年都有病，但是最终到底也没能够认识主，就磕到了那永恒黑暗的地方。英孙母死啊，我是在想念我的妈妈，但是你为难要喊我可帮助我的父亲呢，明明就是他害我妈一生受苦，为难呀，我还要让我父亲认识主定进天国呢。我不想那么做，如果主拯救了我的父亲，这世界不公平，我母亲怎么办？ 我这心眼的女儿哭得固执地坚持自己的看法，但是我必须要告诉她主翁的心意是如何。我对她说，我亲爱的女儿啊，主特是晓得你心在疼痛呢，当你在内心深处的伤痕里面哭泣的时候，他就在那地儿跟你在一起，也跟你一同哭泣。你还记得吗？之前我跟你一起去看你的妈妈，劝她信主，但是她对丈夫那缠绵的依恋阻碍了她接纳主为自己的主。我们劝她要信靠主，而不是信赖丈夫，劝了多少次。你想，如果你的父亲早时可以认识耶稣，那么他还会抛弃自己的家庭吗？主耶稣实在也晓得你父亲过客犯了罪，但是主也已经赦免他了。当主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已经使自己成为赎金，救赎了所有人一切的罪。难道你自己觉得公义到不能原谅你自己的父亲吗？在约翰福音八章那点，主不是说他看见一个犯奸淫的妇人被捉住的时候，他对犹太的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你们中间哪个是没得罪呢，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我的女儿啊，如果你真的爱那位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罪而死的主，你就会看到，把哪怕是一个灵魂带到主的面前，在他看为也是极宝贵呢。我跟他一起祷告，求神医治他心里深深的创伤，但他还是不能够原谅他父亲那不可饶恕的过去。他说道，在自己上小学二年级的那个夏天，有一天他躺在母亲的怀里时，发现母亲在哭。他是家里面年纪最小的娃娃，他很爱母亲，就问妈妈，你咋个了？你为哪哭？哪个欺负你了？他母亲只是安慰他说，啊，我还好，我只是有点伤心。妈妈，到底咋个了？你为哪哭呢？你是看了什么很悲惨的故事吗？哪个让你伤心了？我要为你报仇。妈妈，你莫哭了。在他和母亲说话的时候，自己也哭了。他的母亲哭得更伤心，紧紧地把他抱在怀中。他看见母亲又哭，就反复地对母亲说，他一定要报复那个让妈妈伤心的人。许多年以后，他才发现这个人就是他父亲。他父亲常常出外做生意，要离开家乡去旅行，于是就有了外遇。这件事就发生在他上小学二年级的那个暑假。他父亲的商务旅行更加的频繁了，每次旅行的时间也更长了。一天晚饭后，他母亲带着他去了一个没去过的城镇。他们走了很长的路，停在了一栋房子前面。他母亲要他去敲门，并且让他问说，我爸爸可还在这里呢？然后母亲还交代他说，如果他出来，你就把这封信交给他。他母亲说完这话就急忙走开了，留下这个娃娃站在门口。这姑娘糊涂了，这到底是哪个家的房子？ 为哪妈妈说爸爸在这里呢？姑娘走去门口，看门牌号的时候，竟惊讶地发现她父亲的名字写在上面。于是，她去敲敲门，叫喊地说：“我爸爸可是在这里。”她听到房子里面有人出来，有一个比母亲高一些的女人打开门，问她找哪个。她说想找她爸爸的时候，女人看了她一下，就回到屋子里面。过了一下，她父亲就从里面走到了门口。她看见自己的父亲，惊讶极了，她就问：“爸爸，这个是哪个家的房子？你咋个会从这里出来？”父亲没回答他，只是问他跟哪个一起来呢。他告诉父亲，他跟妈妈一起来呢。于是，把母亲给他的信交给了父亲。这封信已经扎满了他手里面窜出的汗滴。他父亲默默地接过了信，在他头上拍拍，他依然很镇静地站在那里。他父亲就跟他说了一句：“哦，这是我朋友家，我很快就回家了，啊，你可跟你妈说。”他答应了父亲，但是当他走到街上的时候，心里面还是浮浮突突。他看见父亲出来的时候，穿的家居式穿的衣服，那套衣服是母亲给他缝的。他走到街上，看见母亲正等着他。他对母亲说：“爸爸很快就回家了。”回家的路上，他问了母亲许多问题：“妈，妈妈，爸爸出完差，为哪有个朋友家？他为哪不回家呢？”他母亲没有回答女儿的问题，长久的沉默不语。这样的事发生过几次，直到他长大了一些才晓得，原来他父亲还有一个太太在另一个家里。他上中学的时候，他母亲拉着他的手让他再去那个房子，他心里很不情愿，但他想起自己的父母，心中是深深的悲伤。
黑夜笼罩，似乎不见光，阴间绳索缠绕着我们，求你睁眼看，侧耳听祷告，你百姓在这里祈求。你的心事是我们盼望，你的应许黑暗中曙光，你闭着眼看，侧耳听祷告，这百姓是你所爱的。之中，我们会转向你，你是主，承认你是主，求你转移，不发你的烈怒，你是主。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幸福故事环节。刚才讲述的故事片段来自于《幸福的女人》的这一本书。今天的故事当中说到了一位受伤的女人，但她失去母亲悲痛欲绝，但是主却要她饶恕自己的父亲。原来在她的童年成长过程中，父亲背叛了她母亲和他们原本的家庭，她要如何跨过这个坎，如何饶恕和原谅她父亲呢？我们下回会继续来读，你要记得来听哦。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2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专门制作的云南话节目爱在人间。那么我是刘帆。那么今天听的故事呢是有两段，那么第二段故事呢其实还没有结束，我们下一回会继续来说。其实人跟人之间啊，那个关系确实是很矛盾的，又爱又恨，又多年积攒下来的苦毒，这些苦毒也在侵蚀着我们的身心灵每一个地方，使我们焦虑不平安。那么就求主赐下出人意外的平安，求他亲自安慰我们，解开我们心中的这些过不可的结，让我们真的是可以享受他丰富永恒的恩典。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回再见，祝你晚安。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